感谢收听《生活与心理学》，我是主播22点半。您可以在微信、喜马拉雅、小宇宙等平台搜索22点半，关注主播，获取我们其他节目。如果你感觉节目不错，欢迎订阅专辑，在节目下方留言点赞。您的点滴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本期节目为投稿民间辩手进化论主题活动的声音作品。我们将围绕讨论的主题是孩子的成长应该多鼓励还是多鞭策。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籍，叫做《如何治愈童年的情感忽视》。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，现在正在干什么？是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也会体验和感受到以下这些想法？我的生活不应该更开心一些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？我为什么感觉生活没有意义？我好像在习惯性的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你的答案是，那你可能正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影响着，它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只能感觉到，而这股无形之力，正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书籍。被忽视的孩子，如何克服童年情感忽视所讨论的主题，情感忽视。这本书的作者乔尼斯·韦布是临床心理学博士，是童年情感忽视领域的开创者，拥有20年情感忽视咨询与研究的丰富经验，近30年的临床从业经历，他将在这本书中为我们一探究竟情感忽视的秘密。首先，在情感忽视中长大的人都有什么表现？情感忽视可以理解为未能给予儿童一个情感环境，使其获得足够的心理认知和身体发展，以成为一个相对健康、人格完整的成年人。其中纯粹的感情忽视是看不见的，它通常是隐形的，很少有身体上或者说可见的迹象。正如呢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每个人的经历也是不同的，但经过情感忽视的人呢，都会出现某些共同的特征，比如空虚感、难以依赖他人、不切实际的自我评价、对自己毫无同情、对他人满怀同情、负罪感和羞耻感、对自己生气、自责、感觉自己有致命的缺陷，如果人们真正了解我，就不会喜欢我，以及难以关爱自己和他人，还有自我约束能力差。最后呢，就是抒情障碍，也就是对于情绪的认识和理解不足。或许你具备刚才列举的特征中的一点或者更多，但不必过分担心。因为任何时候呢，我们都可以做出改变。好，我们刚才了解到了，经历过童年的情感忽视的人的主要的一些心理特征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理解的是，情感忽视是父母的原因吗？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些人会责怪自己的家庭。不可否认，有些父母确实给他们的孩子造成了伤害，比如书中提到的反社会性父母。但这只是小部分，大部分父母是为子女着想的，只是他们的年幼时也经历过情感忽视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。我们需要明确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，也没有完美的童年，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失望，但真正有害的是，父母对孩子的情感需求的长期忽视，同时呢，父母没有办法给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。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长大的，更何况情感忽视是如此的无形隐秘，又极易传播给下一代，所以非常难以阻断。举一个书中的例子，35岁的洪女士呢，既有钱又不漂亮，并且从许多方面来看呢，洪女士的这个童年是幸福的。她是家中5个孩子的排行老三，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很亲近。他的父亲呢是机械工程师， 母亲是家庭主妇，他们非常爱他们的孩子，并且家庭呢没有什么经济压力。在旁人看来，洪女士的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可是她却被发现，在公寓中服药自杀。原来洪女士的家庭，父母的原则是消极情绪零容忍，当孩子们之间发生冲突时，他们会立刻制止，并让所有人都回到他们各自的房间去。在他们看来，有5个孩子要照看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解决孩子的争吵，帮他们擦干眼泪或克服困难。同时呢，这个原则让父母感到在家庭中呢有控制感，也让他们感觉能够保持积极的人生观。而洪女士呢，生性敏感，她经常哭泣，但如果洪女士呢哭起来，发出声音，她会被立即送回她的房间。因此，洪女士从小就学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，负面情绪啊是坏的，不会被容忍。她仿佛生活在战场，她的一生都在和她内心的消极情绪做斗争，以确保没有流露出来。而这个战场只有洪女士一个人，她感到孤独。她可以安慰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想象死亡，死亡是一种解脱，也是她最后的选择。洪女士的死亡已经无法改变。过去也无法改变，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结局，你们可以选择走出情感忽视的阴影，去拥抱美好的明天的太阳。好，在刚才的第二部分，我们了解了这种童年的情感忽视是怎么产生的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去了解学习一下如何走出情感忽视。整体上来说呢，走出情感忽视呢，有5步。第一步，需要了解我们情绪的目的和价值。情绪是生存的必需品，它告诉我们何时处于危险，何时该逃跑，何时该去战斗。情绪是身体和我们沟通的方式，促使我们行动起来。每个情绪都有其价值，情绪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作用，它帮我们适应、存活、茁壮成长。而经历过情感忽视的人，被规训成要消极否认、隐藏自己的情绪，有些人甚至因这个与生俱来的反馈机制而感到羞耻。但要知道，拒绝这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来源，会让我们变得脆弱，也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效率，也让你难以体会到生活的圆满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接受并信任我们的情绪。如果你的情感曾经受到忽视，你很可能难以接受并信任你的情绪，但这也可以通过情感练习来获得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这3条原则：第一，情绪没有好坏之分；第二，情绪存在，总有其原因；第三，情绪可以被掌控。知道这3条原则，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掌控感，更好的和情绪呢和谐的相处。作者也在这3条原则的基础之上呢，总结了情绪的4个特点，或者说接纳情绪的4个小步骤。这4个步骤分别是识别、接纳、归因和行动。这4个步骤具体为：首先，识别我们自己的情绪；其次呢，接纳情绪，不以对错来判断它；接着是找出产生这个情绪的原因，也就是归因。最后看看情绪呢，是否对应着某个行动，如果是，以合适的方法来对应。这4步骤呢，综合了上述的3个原则，帮助我们能够最大化情绪的价值，并从中汲取情绪的能量，获得指导。第三步呢，就是学习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情绪。记住，情绪本身不是坏事，如何对待情绪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有效控制情绪的方法就是适当的表达情绪，不要消极，也不要冲动的表达情绪，而是要自信、和平、有同理心的表达。有时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，对自己倾诉就够了；有时对不相关的第三方倾诉效果最好。也有些情况需要直接跟相关的人说你的感受，当然你可以选择将当下的情绪呢记录在纸上。第四步呢，就是自我关怀。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， 但是童年的经历过情感忽视的成年人，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，他们看不到自身的欲望、需求和感受，这也让他们难以做到自我关怀及爱自己。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受，或许下面的两个小技巧可以帮到你。第一个小技巧，反向黄金法则。黄金法则像希望对别人对你那样对待别人，而对于经历过情感忽视的人来说，道理一样，只不过是反向的，像对待别人那样对待自己。也就是说，那些你不会对关心的人说的话，也不要让你的内心批评的声音对你说。你不会因一些事而惩罚关心的人，也不要因此而惩罚自己。第二个技巧，培养一个有爱且坚定的内心声音，一个有益的、积极的、充满爱而坚定的声音，会像跟自己对话一样，向自己提问，让自己从不评判的角度去思考哪里出了问题，今后怎么做才能避免问题的再次发生。这样的声音有四个关键的有用的地方。首先呢，它能让你对自己的过失负责，但不会急于评判或者责备，能让你思考哪部分过失是自身的因素，哪部分是因为外部的因素。第三呢，决定如何做出改变，能让这个错误不再发生。最后呢，能让你从今天的错误当中呢吸取重要的教训，然后允许你将这件事抛诸于脑后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《被忽视的孩子如何克服童年的情感忽视》，到这里呢，其实就算正式介绍完毕。书中关于如何走出童年情感忽视的方法，有非常详细且可实操性非常强的叙述。这期节目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无法详细展开，感兴趣的听众呢，推荐直接阅读原书。引用书中的一段话，以此鼓励各位。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努力进行重建自己的工作，你一定会得到莫大的收获。当你对自己也抱有这样有力的同情心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你，一个可爱的、会犯错的、不完美的你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有赢有输，敏感但坚韧的你，你会变成一个完整的、与自己充分连接的你。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进入尾声了，不管您通过什么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期待您关注主播、订阅专辑。我们的节目更新之后，第一时间您就可以获得相关内容。您有任何想法或者感受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，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、转发，推荐到您自己的朋友圈，以及分享给好友。拜托大家，再见。